十字架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曾经是那么遥远，仿佛在天的另一边。如今这故事临到了中国，就发生在我们中间。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188名西方传道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徒被杀害。此后50年间，更多西方传道士来到中国，创立大学13所，中小学6000多间，医院900多所，中国基督徒也增长近10倍，达70多万。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结果，于是撵走西方传道士，改造中国传道人，全面推行无神论教育。又过了50多年，今天中国基督徒大约有7000万，增长近100倍。人心中的苦毒和仇恨之火在文革中焚烧着中国，一股爱与饶恕的涓流却悄悄流淌在这块焦渴生烟的土地上。
66年开始聚会了，少数几个人开始聚会，到67年呢就非常普遍了，我都是家庭聚会了。
我的隔壁邻居有一个老太婆，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很会祷告，有一天到我家来聊，结果呢，就叫我跪下去祷告。我是非常反对耶稣的人。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当时第一次出聚会的时候，大概只有3-4个弟兄姊妹聚会，然后呢，开始慢慢的多起来，6个、8个，以后呢有最多呢是30来个人，都是偷偷的聚会的。大家去的时候都，每个人都非常的迫切的祷告祷告之后聚会之后呢马上就走，因为红卫兵来抓我们，民兵来抓很多的。
我们30-40年都没有停止家庭聚会，最少的时候啊，是我母亲和我弟弟3个人。那以后啊，这个人数不多啊，就6-7个人一直聚会，7-8个人、10几个人，那这个慢慢的又多起来了。
72年时候呢，忽然我收到我姐夫的一封信，河南，我家是河南的嘛，他说：“兄弟，你赶快回来吧，这里有好几位青年呢，都奉献终身要传福音。”我一看果然不错，那怎么传法呢？那么不自由，白天躲起来不敢露面，在山洞里面，在树林子里面，在农村那个棚了，在上面藏住，到晚上10点钟以后出来了，到那老信徒3个、5个、7个、8个在一起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就约定在一个玉米地里面，有的时候就约定在一个坟营那里，那是我们祷告聚集最好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一个野地里面住了整整半个月，
不论前半夜后半夜或者天明，走到哪里也该窗户一喊都没有人说我正在睡觉，也没有说我睡不醒，也没有说我非常忙，也没有说现在喊不来人，都是腾然起来马上叫人，一会儿都坐来3间房子。
文革后期开始的这一类秘密聚会，随着文革的结束渐渐转为公开。
天堂见了，天堂见快乐，草草
毛泽东走下神坛以后，一颗颗受骗受伤的心灵本能地寻觅着真正的上帝。当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听说耶稣是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们面对十字架，发现自己在上帝眼中原来是如此的宝贵，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经历到无条件的接纳和慈爱，当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怎能不如获至宝一般欢喜快乐呢？
到了教堂就觉得那边的气氛特别的好，我找到了人生的真意。在主里面我也找到了平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可以坚信不疑的说，我这辈子我是跟定了主了。
聚完会以后呢，我心灵就特别的甘甜，特别的美好。那个时候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就说，主啊，如果这样天天的聚会多好。
他们那个地方三个眼窝里面碰到叫希洛，我打在他们希洛路上先，我说我得到了什么一点，我这么大的希洛，要钱没钱，要费没费，要什么都没什么，我这么大希洛，我得到了什么希洛？我就是那个地方希洛，希洛，我不知道哪来的希洛，我这天上的希洛给我了。
我信了耶稣，我虽然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我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那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喜乐，因为身体也没好。
我要走这个路，我要走那个路，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跟着耶稣好。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感觉到我的人生有价值。当我回头看，是我没有走向罪恶，我没有像我以前的同学啊朋友一样，他们活在罪恶当中。
人间的罪中国人经历了很多，赦罪的平安和圣灵的洗礼中国人却从来没有经历过。
你那个老师，你在上面见到了，我在下面流泪了，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见到了吗？你流泪了，还把别人看见了，啊，偷偷的把眼泪擦了以后，那么低头挺到了，你不敢抬起头，因为你那个泪流得太厉害了。你那个道见的就是重生得救，认罪悔改。
主的爱没有抛弃我，因为我终觉得我是浪子回头，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能够踏上服侍的工作。
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我内心的那种伤痛，内心的伤害无人能够弥补我。所以说当时主和我显现说话的时候，在颤动我的心，那种话语的力量使我能够明白过来。我也知道主要裁剪我，主要使用我，要让我去就拯救很多很多的人。
上帝的恩典，他是那么的奇妙，他爱我们，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决定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他。
神的爱呼召我，我才可以能够更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能有目标的活下去。
就像光明不能不照耀，就像活泉不能不永流，这些获得新生的人，在灵魂之爱的催逼下， 不能不走出自己，献身上帝，成为福音的使者。
转眼间，我踏上这条路已经16年了。
张青云出身于书香门第，在他献身传道生涯的时候，父亲曾经与他长谈。
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给你三个条件，你听一听哈。你若愿意继续考大学，你不管上到什么时候，父亲再穷，我会全力供应的。你如果还想做你的教师，我可以给你安排。如果这两条你都不要，你要去上班，那我们现在呢，刚好有一个单位，很不错的单位，我按我现在的权利，我完全可以把你安排啊。你现在你就考虑，我这三个条件呢都摆在你面前，你看吧。”我就对爸爸说：“三个条件我一个都不要。”他说：“为什么？你不要你还要干什么？”我说：“我还会继续走这条路。”他就长叹一口气，他说：“青云呐，我有件事告诉你，有一天你走累了，有一天你在你弟兄姊妹中间生活不下去了，你还回来，这个还是你的家。你在你弟兄姊妹中间生活，你生活得很顺利，甚至你一辈子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你不管走多远，你不要忘记向家里写封信，让家人知道你在哪里，对你不牵挂就够。”那个时候我没有抬头，我满脸都是泪水，我看到爸爸，看到爸爸的背影，听到爸爸说这句话，我真的想留下来。爸爸说：“你就这样决定了？”他又再一次的问我，我说：“是的。”他说：“那好吧，我的钱已经不多了，这30元钱放在我的床头，你把它拿走吧，算是这一次你离开家的时候我给你送的路费。因为第一次你走我不知道，没有给你送路费。”有一段我妈妈也说：“回来吧，青云，你在外面跑图的啥呀？”我说：“是因为主爱的缘故。因为当我们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主就把这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说我们不做，当然别人会起来，这会兴起更多的人来做。但是呢，主即使把这一份使命，把这一个感动，把这一份责任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能不做。
向前走啊，
向前走。”
这位至情至性的小城姑娘，在山洞，在牢房，在眼泪和欢笑中度过了她的青春岁月。
真的感谢主，因着主的爱吸引我踏上这条路。我有过软弱，我有过彷徨，但是我没有后悔，感谢主。
如今张青云和丈夫一起负责训练家庭教会传道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开始理解和支持他们。
只要有你爱的陪伴，我们会一直走，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
阿门。
成千上万像张青云这样的献身者，从80年代开始涌现在中国大地上。
我81年的时间，彻底地走向了这条道路，离开了自己的家。
那我们就骑车子啊，步行跑啊，跑了几个县啊，从方城啊、社旗、唐河、贝阳啊、武阳、叶县，整个就是我们周围的10几个县，我们全部跑过来。每走到一个村庄，就说碰见村庄的人，就给他们讲几句啊，一说就喊了很多人，吸引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几个女孩子这讲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祷告，很多病人就好了。那么我们这样出去一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信主，那教会就建立起来。
刚开始的时间，每一个村庄里面就是神机骑士，特别特别的多。那真是收完病人，病人就好了。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有这个恩赐。村庄的10多个信徒全部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在他们那个院就是院子里面，然后这个唱诗歌啊，很多邻居都好奇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讲耶稣，唱唱诗歌，讲一会儿，然后他们说愿意信，愿意信了，我来吧。
一起我们跪下祷告。
逢年过节或者葬礼婚礼，敲锣打鼓，敲锣打鼓，给我这么传福音。那有几些人去世了，那葬礼上，哎呦，出的人可多的，就给他们表演节目，快板，这个对口词儿、舞蹈，或者圣经接圣经。
热人参加进了土，男女老少的快乐多，在今世有平安，来世永生又得着，是来世永生又得着。
我们在火车上、汽车上啊，在十字路口啊，农村嘛，敲开每家的门，到他们家里面，挨家挨户传福音。
什么是福音呢？
坐这儿，坐这儿，
都坐这儿了。
这样呢，后来呢，我们就把本地基本就传遍了，传遍以后，然后我们就看到本地的工作到一定地步，然后我们就向外，我们就打发到其他省市，比如到陕西、河北、宁夏、甘肃。
那两年来是温州教会可以说是黄金时代，最释放的时候，没有任何逼迫。
来自遥远的新疆，来自遥远的东北，
我们打大帐篷。在大分机会清理工作大交棒，到了1981年，这个上次的牌子又挂起来了，这种自由的日子就过去了。
官方三字教会一恢复，家庭教会立即成为非法，传福音也被禁止。1983年，政府下令取缔呼喊派。家庭教会遭遇到文革以后第一场严重打击。
我逮捕就是因为化成呼喊派，呼喊什么了？我如果说是呼喊达到共产党了，那我就不发任何怨言，或者我说不叫计划生育，我就是呼喊耶稣是主，所以他们就把我们定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我15年徒刑。
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最终是从耶稣身上找到答案并得到了安慰。
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从前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是坏人却是好人，我现在真正做好人却是坏人。
他是被抓过的，都站，都站一下，好起来。
也许被抓已是家常便饭，他们谈起来竟是这样轻松自如。
没有听说过受逼迫，经常都有人在监里面，不是这个被抓，都是那个被抓。有的童工都被抓了十几次，我们现在呢，还有14位童工现在在监里面。21位主要童工被追捕，
总共40多位童工，基本上差不多，这个都不同程度的在监狱里面受过这种磨难。那么直到现在，我们还有3位童工，前26号又被逮在监狱里面。
我们整个河北教会开始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这些经常服侍的就成为公安局的通缉对象了。公安局去家里找我的时候，我不在家，所以的公安局就把我爸爸就抓进去了。
说起被抓时的心情，他们坦言不讳。
说老实话，心中有一点害怕。说是一点不胆怯的事情不是，一点不胆怯的不是，口罩就钢枪装弹，也就是说做好了充分准备。
那时候被抓的时间呢，真是猛然间到跟前呢，大壳帽来了，身上吓得真直抖。但是要真困住了，靠一带到手上了，感谢主，这又跑不了了。那还得判几年，就这吧，都又轻松了。
被抓的时候我们很喜乐，有十几个人，我们坐在车上还在唱歌。他就恐吓我们，他你们被抓了还在唱歌啊？怎么？我们说，因为我们坐了不掏钱的车嘛，所以都很喜乐。
为啥要广告？
这位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姑娘小改，有一次逃避公安追捕，留下终身残疾。
爬着上房子上了，刚上去，公安局的人也在房子上，我们两个人就在房子上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当他后来我在那个房那个边沿的时间呢，他拉不住了。 他看拉不住，他就把我摔下来，他推我下来。这样一推我下来的时间呢，这个力量就特别重。接下来以后我站不起来，疼也没有感到疼。一站不起来，我就叫那个姊妹，我说拐回来拉我走。那个姊妹呢就马上拐回来，一看是我，他就拉起来我走，我就不行了。我说不行了，我得腿断了。当时的时候我里面很多的不平衡，信耶稣的人本来就是个好人呢，真的坏人没他不去抓，就是抓信耶稣的人。后来的时间我又在主的面前认罪，为他们祷告，说主啊，他们真的做的事他们自己不知道。
就像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信仰总是在苦难中散发出芳香。小改身边的这位同伴名叫春霞，他在结婚前三天被捕入狱。
我是8月10号出的事儿哈，被抓的，判了三年劳教。后来去了以后，第二天吧，我的弟兄就过去看我去了。看我的时候，他们眼里就有泪了哈，他们都哭了，他们都哭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哭，但他们走了以后啊，我真的心里面也有很大的征战哈。我说我实实在在的跟你说，我没有犯罪。那个管教就说，就是没有犯罪呀、我没有犯罪，一下子就把我判了3年，他说，那只不过是，怕你们走错啊。我说可行啊，你看一个怕字就把我判了3年，让我失去3年的自由，这样，后来他就讲到，我们国家的法律不健全呐、怎么了？我讲了这些哈，真的心里面也有很大的征战哈。前面的窗户走到后面的窗户来回走着，我说主啊，就这样3年吗？我说主啊，就这样3年吗？一直这样徘徊着这样走，后来还是主安慰了我。我们在外面唱的，还有讲的，还有圣经上说的啊，我们天天说的，没有离开过十字架。真正让你走的时候，就这么大的征战，我说主啊，你一定会帮助我。我这3年，你不会让我在这儿白住哈。
春霞心中唯一放不下的是未婚夫海胜。
我就用那个纸条往外写啊，写就是不让我的弟兄再等我，因为我们一下不是说3个月2个月，一下就是3年，我们也都是那么大了哈，20-30岁了，那个是。太大了，我不愿意叫别人再等。
刚开始的时候，我张叔问我，如果春霞坐2年，你心怎么样？你家人怎么样？能不能接受？是不是你另外安排别的？我说，别说那个2年了，都是20年也无所谓。
在每个月的探监日，海胜都要坐几百里火车来看望春霞。
啊，见面的时候只有20分钟、30分钟，这样哈。每次弟兄都过去看我，每次去看我的时候都要带一封信。
所以说你不用操别的心，不用让说不让我等你了，那是伤我心的。都是你到老太太的时候，一头白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依然会喜欢你，会仍然去接你，我仍然会娶你做我的妻子。
这个信我是从来没有往外漏过。啊，每次写信哈、这样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在那里面没有觉得很难啊，很快快乐乐的。我给弟兄姊妹讲，主帮助我，使我快快乐乐的度过那艰难的岁月。感谢主。差3个月吧，不到3年啊，减了3个月等于。后来回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弟兄还有张叔叔他们一块去把我接回来。
我一想，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抱着痛哭一场哈。结果感谢神，众弟兄姊妹都在那当场，我们没有那么浪漫，但是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激动的，家人都是非常高兴的。
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哈，4月29号回来到3号，就在我们县城里面，同工们给我办了，举行了这个结婚仪式。
口中发出了第一句话，让我看见你喝下你的恩宠，沐浴在你的爱里。
万事都互相效力，交给神的人在一处。所以说这句话，这句话语我知道，神既然说了这样的话语，他必定有他自己的计划。我没有埋怨过神，在当时心中想埋怨神，但是他内心中发又说，你不可埋怨神，神不误事，什么时候都不误事。
弟兄姊妹啊，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直在擦眼泪，但是我的脸总是带着笑，也流泪，每一次流泪都是笑着流的泪，真是感恩的泪。因为我在那里面的时候，我知道主真的帮助我。
一场婚礼推迟了三年，爱情却更加忠贞。一个基督徒被囚禁了三年，信仰却更加坚定。一对农村青年被苦待了三年，两颗心却更加喜乐和感恩。
主，我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个时刻里，你的爱从来就没有减去。主，我们深深地知道，在每一个时刻里，我们唯一的同伴就是你。我们的心痴情地向往你，中的第一人，没有什么能和你相比，没有什么能和你相比。
老年、中年、青年，中国传道人一代接一代跋涉在一条通向十字架的道路上。政府不承认他们，世人不理解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常常是牢房和眼泪，他们却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从母腹生下来那一天吧，就失去了爸爸。不到三岁，妈妈都又离去。我长到十一岁的时间呢，我没有穿过鞋，也没人照顾，就是过一个非常痛苦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啊，我从我的幼小心灵上，我说，既然有这个天，有这个地，有父母生儿女，为什么别人命都是那么好，我说我的命会那么坏。我就向天呼吁，我说你如果是有神的话，我说你像我这个可怜的显现。就在最后有一天呢，我准备死掉的时候，我听见了有人唱歌。后来我说，这个夜中，我说这么冷的天还有人唱歌，我说我去看看这个唱歌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一看我过来了，他说这个不就是没人管的孩子吗？最后就把我捞到屋里里面。后来他说，孩子啊，信耶稣啊，耶稣能救你。就从那一晚上，几个老太太就让我跪下，他们哭着为我按手祷告。 在那一晚上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唐河我们那个公安局知道一个14岁的孩子信了耶稣要抓我，结果没办法嘛，在地窖里面藏了7天。有一天下午我觉得也饿也困，也好像出去都困难，我刚从那个地窖里面爬了上来，公安局正好走到那个地窖里。在那个时候不论是怎么批吧斗吧打吧不让吃饭吧，我说这条路可能是一条真正的道路，要不是真路为什么共产党对这个事这么认真，一个小孩子信耶稣就不放过。
这个被基督徒收养的孤儿19岁成了传道人。
那个时间就是在本地工作，最后结了婚了，我背着孩子去到湖北，去到陕西，去到这个啥就是这个安徽，在那个时间背着孩子建立了很多教会，我的心里非常喜乐，我知道我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面临着什么羞辱啊逼迫啊家里贫穷啊作贱呢、啊、在那个时间我从没有放到心中。
主啊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把我们从茫茫人海中分别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能够承担你的托付。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年看顾中国的教会，这些年怜悯中国的教会，虽然中国的教会经历了无数次的逼迫，但是让我们看见神在中国，神在中国掌权。
我是83年蒙召归主的，我蒙召之后呢就开始做传道人，在这个传道施工当中呢我就4次坐监，有3次是在我们老家，有1次是在信阳，打得很厉害啊、有好几个人打，管教人打，和这那个就是犯人打，打得我吐血，吐了好大一滩血。我们弟兄们呢三四个人围上一个圈，三四个人围上一个圈，我都递饼递他们手里。哎呀那一天呢晚上时候我们都哭啊，哭了好久，我们想念亲人呢，也很想念主。
我曾经为飞的缘故做过8次监，那一天叫我和一个姐妹也靠到一起去，挂到那个公安局门外那个大门那个柱子上，那个铁橛子上面挂上之后呢，他的脚尖呢挨地，我的脚不能挨地，我的脚尖如果挨地，他的脚尖不能挨地，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一直吊了我们4个小时，呢，我们的手啊都是黑的了。
逮捕进入监狱以后，被拷打。整个那个时候我打的脸就肿得这么高啊，他整个他那个拿那个电棒啊打的，整个把我的这个肉都烤糊啊，
拿着那个电棒打了我头部和脸部，那我就昏过去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啊。4个电棒在身上倒啊，是整个都是电棒，在说啊，捆的都是身上，就是整个都是那把手割破，都捆你是2、3年了，还有印子还没有下去呢。
在似乎永无休止的逼迫和极度的苦难中，许多中国传道人不止一次的求问过上帝，上帝对他们的回答似乎各不相同，他们却无一例外的得到了满足。
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请你回答我，但是主给我一个，当时就有一个话临到我的心里，无可奉告。所以这是我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那段时间是极其悲哀极其悲观，但是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子。然而我的态度是什么？我说主啊，虽然无可奉告，我要以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个。从此把我的那个低沉的属灵光景完全翻转过来了。
我坐监坐害怕，长长短短再坐监再被抓，已经抓过11次。我说我真是害怕，我坐监坐够了，每次坐监我都是个肉体，我真是受不了。
我听见一个声音，就是
非常凄惨的一个声音，是主耶稣自己呼喊的，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从十字架上飘下来进到我的脑海里面，我自从听到这一句话我就完全明白了主为什么向我掩面。我从那天开始就有力量，我就知道主不是真的离弃我，主是让我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滋味。
耶稣也就明明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这是我们当走的路。
受这些苦啊，我没有一点怨恨，因为我知道这些路程都是主耶稣已经走过了这个路程。所以我们从呼召那一天，从走出来那一天，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步，我们没有埋怨过主，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走上去的这条路，
自己愿意跟从主。我觉得主照着我爱我，那我这才是神国呗，我觉得很甘甜啊。所以说现在这种中国对我们这些逼迫，我们觉得那不当个事，只是神借由这给我们一个祝福而已啊，我觉得没有啥。
为了遵守圣经原则，坚持政教分离，很多中国基督徒拒绝加入官方教会。这些基督徒自行聚会和传道均被视为非法，各地政府随时可以依据宗教管理法规将他们拘捕或罚款。因此秘密聚会和传道就成了中国基督徒的一种必然生存方式。然而各地逼迫的程度大不相同，文革后最早复兴的温州教会大批教堂被拆毁，后来复兴的河南教会坐牢和殉道者居全国之首。从来也不对抗政府，永远也不放弃信仰，在非法状态下却合情合理地生活着，数不清的中国家庭教会委实令当局大惑不解。
他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是吧？他们不明白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自以为是我们是反革命，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我们不是反革命。
我们感觉就是政府这样逼迫我们，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基督教真正的到底是干什么，所以就有一种可能是一种误会。我们也没有仇视政府的心，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基督的爱，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份爱。
神把中国教会摆在苦难当中，就是这是神在就是训练中国教会，预备中国教会，这是神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变相的祝福。我们在为君王，为逼迫我们的人，在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
对国家的当官掌权的，无论在上边的中央的领导，一直下到地方上的生产的小组组长，我们都给弟兄姐妹说要尊重当官掌权的，因为这是神说命的啊。不过在中国呢，他对信耶稣的没有真正认识。
过去从太平天国以及鸦片战争这些苦难呢，都给中国人的心里面形成一种障碍。 和物件，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他逼迫你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的真实的信仰啊，也是神的许可。所以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与当权者为他们献上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中国人献上祷告，愿你多祝福我们的中国。
你要为这个国家暗受祝福，你为这个民族暗受祝福。
你的血是为我们中国人所流的，感谢你能够在这末后的时候将这福音、将这救恩领到我们中国。感谢你打开了我们中国福音的大门。
领导了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我们知道从亘古到今天你都爱着我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凡事带进，他们保证神，他们不肯承认，说还有多少人拜的是虚假的神。说我们今天代表我们的国家向你认罪，代表我们的民族向你认罪，说要你收回你的东西。你如其是庄严之见，你天天是一生之久，
一颗爱上帝的心，也必是一颗爱民族、爱同胞的心。一个甘愿背负十字架的人，也必是一个充满慈悲心的人。这种人虽然被苦待，心里却甘甜；虽然受捆锁，心里却自由；虽然遭轻蔑，心里却感恩。
这些年来也真是享受了神的同在，也经历了神的大能。从自己这个良心上说，为主虽然受了一点苦吧，我觉得我过去是一个 无依无靠的人，现在确实得到了很多。所以怎样苦怎样难，觉得走这条路是非常甘甜的。
虽然在苦里面也不觉得苦啊，在饥饿里面也不觉得饥饿，在追赶和逼迫的情况下也不觉得孤单，在哭泣的时候哭了之后也不觉得痛苦，还是觉得甜蜜的。我觉得我的一生被他的爱所得住。
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神的爱，没有人能取决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服侍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他的爱吸引我们不得不跟随他。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看到他因为疼痛痛苦的表情，到现在我记着圣经上的那句话，幔子从中间裂开。他不是为了他自己，
为什么十字架这个代表屈辱和死亡的残酷刑具，今天却成了和平与吉祥的象征？为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上充满了苦难和牺牲，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却满怀着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因着十字架，苦悲竟成了福悲？答案全在耶稣身上。他曾经因为爱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如今仍活在天上，活在人间，活在每一个信仰他的人心里。
你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阿门。
正像耶稣是用十字架宣告他的胜利，苦难也成全了中国教会，监狱成了中国传道人的信心培训班，逼迫促进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大复兴，而一次又一次的追捕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全国性的福音大团队。
政府逼我们抓我们，让我们不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就跑啊，跑到这里传到这里，跑到那里传到那里。开始我们是很不自愿离开家的，结果这是上帝的一个美意，没有这些政府的逼迫呀，到处抓我们呢，我们不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不但是我们这一个队，在清远有很多队都是这样形式建立的。
没家可归了，这个到外面去，那就是做一个流浪的人，见一些人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像我的弟兄姊妹，他们同样的这种遭遇，被逼迫嘛，就是没办法进家了，大家走到一起来了。
为躲避公安的这个追捕，就成了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了，所以就开始离开自己的家乡，漂流在这个异乡他地。还继续做福音工作，十几年间走遍了全国的很多地方了。
一旦这个地方呢开始发展起来，这个逼迫就来了，那这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样都是慢慢慢慢，这个工作呢现在已经普及到全国各地了。
人们也许难以想象，一个个如此平凡的农民，背后竟然有数以万计的家庭教会，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数也数不清的家庭教会，隐秘地分散在村村巷巷。
赐下你厚厚的恩膏，就要浇灌在这里。
我们走访过几百个教会，所闻所知依然如沧海一粟。
我早前教会没有点数啊，
数不过来
了。最多的一个片区，国南分片区，现在片区是94个教会。
两年前，我们是从河南，有我们的两家，一起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到西藏拉萨。
神就带领我们去到广西，到壮族，现在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在那里建立有几间呢？有六七间的教会。
在这有四个月的时候，建立了四间聚会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服侍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但这个地方，四川的山山水水以及田埂上都留下了我们童工在这个地方叠印的足迹，也在这个地方流了很多的泪。
我们采访过几百位传道人，依然弄不懂，凭他们的知识才能和所作所为，何以能产生如此气势恢宏的效果？ 像春雨普天而降，像春风遍地吹拂。春天一到，满目春色，这不是人手所作，人手所为。毫无疑问，是福音超然的能力借着这些没有学问的百姓，大大降临在神州大地上。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松花江边到澜沧江畔，每一个村落，每一座山寨，都传出赞美上帝的歌声。从乡村到城市，从农夫到学生，从百姓到官员，信仰的种子在每一块柔软的心田上生根成长。东北大庆油田曾经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榜样，从80年代至今，已有近10万人信了耶稣。
星期天来到集会的时候，人勇勇刚刚上我家去，外边都讥笑我，给那三根棒子学啥呀？他都大的不认识一声，他不认识字儿，怎么还能带领你们学习呀？就这样，反正不管怎么说，一个教会招不下来，分两个教会，两个教会分招不下来，分4个教会，就这样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大庆的内部划为21个片区，一个片区里就是平均150个教会点。平均这一个教会的人数平均30，那就也就是9万多，这10万左右吧，就是大庆内部。我外围呢还有23个片区。
在北大、清华、厦大、复旦，在几乎每一所重点大学内外都有基督徒师生的聚会。福音也传入各少数民族，给这些孤远的人群带来了生活的信念和生命的尊严。
89年，我们的那个村子就是几乎50%都是信主的了。
我们那个村庄80%都信主了。
我们这种族没有信主的人很少。
我到傈僳族、甘一族、黑一族，我都可以用他们的语言讲道，也跟他们交通，也可以唱他们的诗歌。
遥望神州，数以百计的民间神学院，数以千计的圣经培训点，集合着数不清的献身者。他们知道自己不再属于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是用自己的血泪和生命播撒这个世界最最需要却独独没有的神圣之爱。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告诉世界上每一个生活在黑暗和痛苦当中的人说，耶稣爱你，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爱，是世界当中找不到的。
我向主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这次做主门徒的记号。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为主受一些苦，我想这不是苦，这是主给我的福杯。我知道在以后的路程还遥远着，也许还要流很多的泪，还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
Oh,